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接下来星期五是什么日子啊？是我们的大年初一，所以呢今天先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先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年里面身体健康，主恩满日。那我们香港人呢过年的时候呢，除了这些的祝福语我们常会说，特别是基督徒这两句我们都常常说的，但一般的香港人有一句很特别的口头禅在新年会说的，就是祝福你今年赚多些赚多些。对于一班打工仔来说，要赚多些赚多些最好的发展莫过于都是搵工跳槽，是不是？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正所谓鱼不过塘不会肥这样。那过了这个农历新年，他们收了老闆的花红，跟住就係佢哋揾工嘅旺季啦。如果大家咧都有興趣揾翻一份好工嘅話，今日咧我就有一份好工要介紹俾大家，就係做主嘅門徒。今日我講題係急徵門徒。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經文就係頭先讀經完佢所讀出嘅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到二十二節。當我咧不斷去到查考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就發現這段經文好像是神向人發出一個急徵門徒的廣告。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看看門徒這份工作，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而這份工作上帝對於應徵的人有什麼要求呢？不知道大家呢現在還有沒有留意一些招聘廣告裡面呢，其實很多內容都不盡不實，很多都是足字室或者有其他的巧妙的地方。我呢就曾經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呢去到找一些兼職售貨員的工作，有可能是暑假之前找暑期工，有可能讀完書出來之後希望找一份工作去到賺錢去到做。但是呢他們發現廣告上面寫的東西和他自己去到那間公司裡面呢所見到的是完全兩回事。小弟都曾經在這裡領教過中過招，就是呢話就話是一些售貨員的工作，但實際上就是一些騙人的傳銷工作。那時想到去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好。但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耶穌要招募一班的門徒，大家不需要知道或者不需要擔心怎樣算好，因為呢耶穌他給我們這個的不是騙人的廣告，而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呼召。因為先知確實早已經預言了耶穌他會來到這個地上。剛才讀經完所讀出的那段以賽亞書的經文，也都正正是印證了耶穌他在馬太福音剛才四章十二至十三節裡面所說他要行的一段路。當耶穌聽到施洗約翰被囚禁的時候，他就走到靠近加利利海邊西北邊的加百隆，在那一地方展開他人生裏面的傳道工作。其實加利利這一帶地方呢是一些外邦人聚居的地方，對於一群猶太人來說，加利利就是一個外邦人的世界，是一個他們所撇棄所藐視的地方。而這個地方更加是遠離莊嚴的聖城耶路撒冷，也都遠離他們當時的宗教中心，他們的聖殿。因此耶穌在這個地方他有行動，他展開他的傳教工作，其實讓我們看到耶穌在地上工作的時候，他並不是限於傳福音向一班以色列人，並不是限於以色列人他們的國界，而是屬天的國度。而先知以賽亞也都預言了在約旦河以外的一班外邦人，他們是同樣可以領受從耶穌基督而來的一份的救恩。由此可見，耶穌全天國的福音是給整個的世界，而我們門徒的工作，我們的對象也都是整個世界所有的人。正如我們的會祖約翰衛斯理他所我們所講的所教導我們的，就是世界是他的牧區，這個世界同樣都是我們在座每一位的牧區。在經文的第十五至第十六節告訴我們知道耶穌在地上他要做的事情。耶穌為了天國的工作，他並不是憑著地上的權勢， 雖然當時很多的猶太人，甚至乎部分門徒，都希望他為他們以色列人復國，希望他們成為他們地上的一個國家的皇帝。但耶穌並不是這樣，他是憑著屬天的大光開始，以他自己生命的光去照耀每一個人的生命，更加是照耀身處黑暗的人，也更加照耀一些在死亡邊緣的人。因此聖經告訴我們知道，耶穌他走遍加利利，他在會堂裡面教導不同的人，亦都去四圍傳他的天國的福音，以及在途經的地方醫治眾多百姓不同的病痛。耶穌呼召門徒，門徒就是要學效他在地上所做一切事情，去跟隨耶穌去做剛才耶穌所做的三件事。而耶穌正正亦都不斷以他自己親身去到示範給一班門徒知道一個門徒的工作是怎樣。耶穌徵召一班門徒，為什麼我會形容為急徵呢？因為聖經的作者是記載耶穌呼召門徒之先，他講到耶穌開始宣告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直接來說，就是天國來到之前，人是必須要去到悔改，歸向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確實有很多人都很熟悉這一段的經文，也都有不少的教會，大家可能走到街上會見到他們的門牌，他們的橫額上面都寫著這一句經文，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他們都希望世人藉著看到這段的聖經，他們會悔改歸向主耶穌。但確實這個宣告已經講了接近2000年，很多人都聽慣了，亦都很多人在聽的裡面已經開始冷淡，很多人一笑置之。即使是我們信徒，很多時對於這段經文亦都只是留於知道的層面，對於耶穌去宣告這句說話的時候那一種着急的心情，很多人現在已經再感覺不到。但確實聖經彼得後書3章8至9節，使徒彼得他就提醒我們一件事。彼得他說，有一件事你們不可以忘記，就是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其實沒有遲疑到他的應許，就正如有人以為他是遲延，但其實主耶穌是寬容我們，他不願意一人沉淪，他只希望見到人人都回來他的身邊去悔改歸向他。事實上耶穌完成了他來到地上為人類贖罪的使命之後，他仍然在急地上的人要去盡快的悔改，盡快的歸向他，等他來到地上再一次審判世人之前，有更多的人可以得救。由此可見，耶穌呼召我們要作他的門徒，去傳講天國福音的工作已經交託了他的門徒身上，又交託在我們身上。這個絕對是一項救急扶危的工作，因為耶穌他講天國近了。當我們了解了門徒這一份工作他的背景、他的內容，現在讓我們一起去看看，作為一個門徒究竟耶穌要求有什麼的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他要求一班門徒有信心去面對他們生活上的轉變，相信神的帶領離開他們的安舒區。有學者研究發現，耶穌去到呼召這一班漁夫作門徒的時候，他總共見了彼得和安德烈3次。第一次約翰福音1章裡面去記載，就是說當時耶穌幫彼得改了一個名叫基法。第二次就是今日我們這段經文馬太福音裡面所提到。第三次就是路加福音5章裡面，那裡講到耶穌他怎樣施行神蹟，他叫一班門徒打魚，打到很多的魚。而當時彼得亦都回應耶穌一句，就是說，主離開我吧，我是一個罪人。耶穌一次又一次的挑戰他們的信心，向他們發出呼召，希望他們離開他們原來的生活去跟隨他。但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好像彼得所說， 他们不够信心，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们没有资格去跟随耶稣。但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仍然的呼召他们，相信他们是可以能够将来接住他在地上面继续进行宣教，继续进行去到传讲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责任。事实上耶稣不断挑战他们的安全感，要他们不要再相信他们自己的技能，不要再相信他们本身有的能力，而全然的信靠他。我还记得我自己蒙到上帝呼召的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耶稣呢呼召我，叫我呢全职侍奉，要去作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呢讲紧2000年的时候，我十分之年轻，当时只是得20出头。我就跟当时的主任牧师去到分享我这个呼召，他就见我咁年轻的时候，就提醒我不如你在社会上面工作耐啲先啦，因为传道人的工作要接触很多的人，叫我去到吸收工作经验，同时也都尝试去到看看这个世界。咁我就好信服嘅听佢所讲，我专心我嘅工作，亦都咧继续专心喺教会里边嘅服侍。直至到2003年九月期间，我已经冇再特别去谂安排下边一年读神学好咧嗰啲，我冇再谂。去到嗰时候，以前咧带我出身一个嘅传道人，佢咧就打电话俾我，佢问我有冇兴趣去到播道会恩福堂去到服侍一班年青人。因为他就知道我有这个呼召。那当时我的回应当然好啦，是不是这么大间的教会，全香港最大嘛，暂时有机会去那里学习，去到观摩，确实不是个个都有机会。但是当我讲完一个好字之后呢，我就开始有点不安。我不安为什么呢？就因为呢小弟呢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之后回教会，这么多年来其实都是在循道为你的大家庭当中长大。你叫我离开这个大家庭，确实是很不安。而且当时我自己的工作和侍奉其实已经占据了我生活上面九成的时间，如果我要去接受这份工作，或者我将来要去到恩福堂工作的时候，无论我的工作我的教会生活我整整整个人有很多的转变。还有 我也没想过要离开循道为你这间教会去服侍，很怕一去就回不到转头。很多很多的忧虑之下令到我很担心，我非常犹豫是不是真的好呢。但是当时的传道人他就鼓励我，不如你祈下祷先啦，你去应征啫，唔代表人一定会请你噶嘛。咁我就话，咁又系吓，咁啊，所以咧，我就尝试祈祷，亦都咧去到应征呢一份工作。神亦都对我好好，佢咧俾我好长嘅时间去考虑。当我第一次面试系十月，第二次面试已经系明年嘅二月，中间有四个月嘅时间俾我去到慢慢嘅思考。但系去到第二次面试嘅时候，我以为我自己已经立定心智，因为他说要聘请我了。但是当我收到个电话说要请我的时候，我再一次不安，因为我真的要离开我本身一直以来的安舒区，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到服侍，也都要接触不同的人。但是上帝他对我很好，他这一刻他用使徒保罗去宣教的一个经验去提醒我，他叫我看到的是保罗他在宣教过程里面去到不同的地方为上帝作见证，即使是身处不同外邦人的世界，但是服侍的都是同一位的上帝。最后上帝都让到我在恩福堂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无论是侍奉里面或者是在信心的功课上面，他都给我很多的领受。更加感谢上帝，最后他都给我回到观堂堂的当中去继续服侍他。各位弟兄姊妹，确实基督已经将这个使命托付在我们身上，他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对我们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信心 又放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以上帝对我们那一份的信心去回应上帝呢？作为门徒，第二个耶稣要求的条件就是，正如圣经所说，他呼召四个的渔夫去做他的门徒。这班的人本身靠打鱼为生，耶稣就跟他们说，你跟从我，意思就是说要做他的门徒。在古时犹太的拉比，他们要招收一些门徒的时候，他们不是单单去到全港和教授一些道理，即是不是好像上学那样，每一日朝九晚五来到圣殿，跟着夜晚回家，而是他要这班门徒跟着他四围走，去到哪里就由门徒跟到哪里。门徒要藉着每一日日常的生活，他们自己细微的观察和听老师的教导，去学习老师不单止所讲的说话，而是老师整个人他怎样行事，怎样为人。现在主第二次呼召这一班的门徒的时候，就要他们放下他们的职业，去从事得人的传道工作。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对于今天我们这班信徒来说，是不是就一定说、要读神学了，要做传道人，我要辞职了，我要所有人都要去到跟随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记得十几年前呢，当我初出来服侍，那时的传道人孙教师就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他教导我们跟我们说，我们日常的学业和工作呢，只是我们的副业来的，我们的正职就是侍奉上帝传福音。因为当时我还很年轻，我还在读书，我都不太明白、究竟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我只知道侍奉是很重要的，比一切都重要。当时之后我不明白，他就建议了我看一本书，就是藤近辉牧师所写的一本叫做《生命的侍奉》的一本书。书里面告诉我知道一件事情，让我明白到原来侍奉是正职的意义，就是讲紧不在于是属世的职业，而是在于我们整个生命怎样摆上去到侍奉这个上帝，亦都时刻谨记我们自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不同的范畴里面，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都是要以耶稣基督去行事为人的样式，我们去过活，更加继续实践在地上面，去将这个天国福音传出去的大使命。耶稣呼召一班的门徒，要他们撇下一切跟从他。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教导我们要将这个见证基督的使命视为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愿我们都学习怎样在生活当中时刻的去到警醒自己，去到检视自己的生命，去到调教我们的生活，慢慢越来越接近耶稣基督去行事为人的样式。讲完作为一个门徒怎样去到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到最后这些广告里面，招聘广告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多人都很重视的范畴，就是有什么的报酬先、有什么的薪金先、耶稣跟一班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要他们作得人的渔夫，就是要将不同的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当我去到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来到这个部分，我就很想去到看看、现在的人究竟他们是生命有多宝贵，他们怎样去衡量和计算人的价值。但是当我越发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人，他们是人的价值用什么来衡量呢？他们以个人的能力，他们以这个人对社会有多少贡献，也都有些他们会说每一个人的价值是视乎自己怎样看自己。而事实上这些人所说的确实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人在上帝心目中那一个价值。 人的生命在上帝眼中非常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上帝去将他的独生子耶稣都赐了给我们，他将他所爱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去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到赎罪，献上他的生命，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非常之宝贵，甚至乎比一切都更重要。而他呼召门徒要为他得人，就是要我们为他得着世界上面最宝贵的一样东西，生命。他要我们得着更多的人，得着更多的生命，而我们知道上帝他视我们的生命为至宝，很简单，只是源于一个的原因，就是他好爱我们，他爱我们至死。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去到传讲这个福音的同时，代表着我们不单止得着很多很多宝贵生命这个很大的赏赐，我们更加得着基督耶稣那份的爱，而我们更加懂得去怎样爱我们身边的人。上帝这个招募这个招聘的广告已经刊登了接近2000年，无论是昔日的门徒，定还是我们历代每一代的圣言，每一代的信徒，我们都看到他们不断地回应呼召，他们因为爱神爱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使命是最有价值也都是最宝贵，他们为着上帝得着一个一个宝贵生命的同时，他们同样自己的生命都为上帝活得更加精彩，他们的生命都活得更加丰盛。作为门徒最大的赏赐他们已经得着，弟兄姊妹，大家想不想跟他们一样呢，都得着这一份这么大的赏赐呢？昔日那一位呼召门徒去到跟随他，去到专心于传道工作的主耶稣，今日仍然不断寻找着很多希望可以撇弃他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他服侍他的人。他呼召我们不单止要为他工作，在我们传讲天国福音的同时，他也都呼召我们成为他天国的一份子，更加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昔日的门徒一样，我们能够与主同工，得着更大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得着更大的祝福。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不过为你堂能够扩堂，确实是一件好值得感恩的事情，但同样我们都看到上帝给我们有这份恩典，是想我们为着祂去得着更多的人，希望我们这间教会能够承载更多的生命，就让我们一同的去到回应上帝，去到找紧这一份我们独有福音的召命。来到最后，今天我最后再一次的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今年找多些，找多些失丧的灵魂，也都同样祝福大家得人如得鱼一样，年年有余。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全能永生的天父上帝，主啊，你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可以成为上帝你的门徒。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确实很多的不配，但是神你并没有嫌弃我们，你仍然对我们满怀信心，你希望使用我们在你这个地上边继续去将你的国度传讲。主啊，你就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这个社区，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的需要，就让我们去到发现发掘我们身边更多失丧的灵魂，带领他们走入上帝你属天的国度。主啊，更加愿意你教导我们怎样去爱，因为知道若然我们不懂得去爱，我们传的福音亦都枉然。 神啊，愿意你的爱就临到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藉着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这一份的大爱来传递开去，让我们身边的人同样得着上帝你这一份最大的恩典。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